从创世纪到马拉基书，从旧约的背景到每卷书的精髓，由王语燕老师为您一一讲解。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纵览。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王语燕，欢迎您收听旧约纵览的课程。很高兴我们又可以一起的来走这个旧约之旅的行程。如果您还没有领取我们的讲义，欢迎你来信索取。上一节课我们讲解了什么是旧约呢？旧约有39卷的书卷，旧约里面一些的书卷可以归入到圣经，这些书卷就称为正典。而正典就是指一根芦苇或者是量度用的棒子，是用来做测量的标准。我们也讲了旧约的组成部分，旧约有律法书、历史书、智慧书和先知书组成。旧约事件发生的地点就是在今天的中东，也就是巴勒斯坦一带。以色列的地理位置主要是有4个的分区：海岸平原、中部山地、约旦列谷和约旦河东高原。以色列虽然面积非常的小，但是它却占有很重要的一个地位，因为当时还没有发现美洲大陆，那么以色列这个地方就成为了亚洲、非洲、欧洲三大洲的一个桥梁，所有的人或者物都必须要经过这个地方，所以导致历史上有许多的帝国为了要争夺以色列来发展他们的贸易和运输业。旧约事件发生的时间是横跨了2000年的历史，而旧约在整本圣经里面的地位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它是上帝的话语，他今天仍然对我们说话，我们透过学习旧约能够更加的认识上帝。我们也讲了怎么样去理解旧约的经文，有5方面的原则。首先我们要确定文体，其次我们要注意上下文的关系，第三方面我们要确定历史的背景，第四呢是要注意一些的修辞手法，最后就是以经解经。那我们讲了上一堂课的一些部分内容的介绍，今天我们就要开始进入旧约之旅的一个起步点。我们就好像每一位都是一个马拉松赛跑的选手，我们要一步一步的去完成这个赛程，就让我们一起来踏上这个行程。你不需要担心，也不需要惧怕，因为上帝应许他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先有一个同心合一的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谢谢你又让我们再一次的相聚在旧约纵览里面，让我们学习你自己的话语，求你帮助我们在今天的学习里面更加的明白摩西五经就是记述到上帝你自己拣选的选民他们所发生的历史。求你也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在你自己的圣灵带领底下能够更加的清楚，更加的明白。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呢，主要是介绍一下五经。五经是讲解到上帝的选民，也就是以色列民族的一个产生。我们会讲3部分的内容，首先是讲讲什么是五经，然后介绍五经的内容，最后是讲解五经的一个神学主题。五经是圣经最前面的5卷书，包括有创世纪、出埃及记、立位记、民数记、生命记，这5卷的书都是同属于一个文学单元。大部分的学者 他们认同五经是由摩西所写的，故此我们也称为摩西五经。摩西五经是以色列民族最重要的律法书籍，因此我们在读五卷书的时候，我们不可以把它们分拆开来去读，而是把它看成一个完整的故事。犹太人也称五经为妥拉，妥是稳妥的妥，拉是拉车的拉，妥拉含有训示教导的意思，就好像射箭要射中靶心一样。同样，妥拉是代表了一个靶心，它教导我们要如何一个敬虔的生活。律法书里面主要是讲到希伯来的正典的第一部分。我们虽然不确定这五卷书是什么时候写成的，不过我们有两个的理由会相信他们是在公元前400年就已经被神的子民接受为权威的著作。因为首先我们看到撒玛利亚人除了律法书以外，他们并不承认其他的书卷是神所默示的。而在公元前400年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他们决裂的时候，正是带走了律法书。由此可以推论，那时仅仅有律法书是被公认为最有权威的，否则他们不会把它连同其他的经卷一起的带走。另外，尼希米记第八章里面也记载了文士以斯拉他在宣读律法书的时候讲到律法书的一些内容，而传统上的看法，这些的事件是在公元前450年之后不久发生的。如果以斯拉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宣读了律法书，那么律法书应该在那个时候就已经被认为是具有权威性的。至于到底有多久以前呢？这五卷书就被确认下来，人不大清楚。我们只知道在公元前400年律法书已经被接纳为正典了。下面我们介绍一下五经的内容。五经是上帝选民，也就是以色列这个民族的一个故事。这个民族他们依靠上帝的恩典成为了选民。故事讲到上帝如何奇迹般的救拔他们脱离为奴之苦，免受灭亡，并且上帝与他们建立一个很亲密的关系。五经不单单是以色列人的历史，它为我们提供很重要以及真实的资料，而且五经还巩固了我们的信仰。因为五经成书的目的就是要激励古代以色列人，让他们信靠上帝，因为上帝始终都持守着与以色列祖先们所立的约。同样也是帮助我们，告诉我们神他同样的要我们信靠他，让我们好像以色列人那样子信靠上帝，因为上帝持守与我们所立的约。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故事的开始，就是以创世纪为开头的。当你要探讨人生的意义的时候，你会从哪里着手呢？就神来说，他说出人在地上生活的一个准则，以及要有一个意义的人生，就是从起初着手的。创造的记载呢，告诉了我们有关神、世界以及人类的事情。我们可以从创造去看出神要他的子民所得到的是怎样的一个生活，以及他希望我们过一个怎样的生活。创世纪是五经里面头一卷的书籍，也就是律法书当中的第一卷。我们在读这几卷的书里面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些的故事是连贯性的，而这些的故事也是上帝子民的故事。创世纪告诉了我们这个故事的开端，这个世界是怎样的被造，人怎样的被造，人又怎样的犯罪堕落， 以及神他怎样为自己设立一族的人，好使他们将神的话语带到世界的各地。创世纪分为第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第一章到第十一章，第二部分是从第十二章到五十章。前面的一部分主要就是描述了整个的宇宙、人类、罪和惩罚的起源。上帝呢，创造了天地万物，并且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我们看到呢，从整个的宇宙观点来看，神创造了万物。创世纪一章三十一节里面，上帝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神创造了这一切里面，他最重要看为甚好的，就是他创造了人。神说有的时候，宇宙的每一样东西就有了；神说立的时候，每一样东西就被立。因着神的话语，天和地都被造。创造的这个方式，正是显明了神的一个全能。神他在创造的时候，他就定义要与人有一个对话的机会，并且神他注重的就是我们跟他的关系。我们看到上帝的性情在启示录里面很清楚的描绘出来，并且也讲到人类在宇宙当中应有的一个位置。创世纪第二部分是从十二章到五十章，记载了亚伯拉罕和他的家族以及他们一个信心之旅的故事。经文从来就没有掩饰或者试图掩饰这些人物的缺点，比如亚伯拉罕，他在离开他的本族乌尔的时候，去到神指引他去的地方，一路上他怕自己惹来杀身之祸，就对他的妻子撒来说，你是我的妹子，而不承认她是他的妻子。又比如雅各，他什么事情都要抓，他总是以一个很狡猾的性情出现。但是圣经里面并没有去掩饰这些人物的缺点，因为上帝把信心赐给了他们，并且使用他们的信心来解决世上罪的问题。在创世纪结束的部分，上帝更加以他独特的方法拯救他的选民脱离一个饥荒、一个困境的地步，并且让他们可以在埃及定居。所以圣经的第一卷书是讲述了世界和上帝选民的一个起源，那具体的内容我们会在下一节课里面介绍。欢迎继续留在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纵览的课程。今天是第二课的内容，我们再介绍五经。五经是讲到上帝的选民，也就是以色列民族的一个产生。刚才我们讲过什么是五经，并且五经的内容我们介绍了创世纪的一个简单内容。那么我们看一下第二卷的书卷，就是出埃及记。出埃及记是讲述到以色列民族他们成为了埃及人的奴隶，他们受尽剥削和压迫，他们的生活苦不堪言。于是上帝就拣选了摩西这位忠心的仆人，让摩西带领以色列民离开埃及为奴之地。上帝更加使用了超自然的方法，就是我们常听说的十灾。不知道弟兄姊妹，您还是否记得这十灾有哪一些呢？主要是有雪灾、蛙灾、石灾、蝇灾、畜疫之灾、苍灾、包灾以及蝗灾、 最重要的就是有黑暗之灾，灭头生儿子之灾。这十灾是上帝要释放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一个历史事实。我们可能会问，到底这些灾害维持了多久？是两个礼拜还是一个月呢？或者是更长的时间？一般圣经学者都会相信，这些的灾害发生了大概有九个月到一年之间，因为有一些的灾害是自然的，而有一些的是超自然的。可能本来会有一些天灾的发生，比如像蛙灾、蝗灾、石灾、疮灾或者是蓄意之灾，但这些自然的灾害其实也掺杂了超自然的因素，就是上帝在当中一个奇妙的工作。有一些的灾害是互为因果的，比如说牲畜死后一定就会出现很多的瘟虫，然而只有埃及人他们的受害，而以色列人却没有人遭殃，所以这就不能用自然去解释。同样，只有埃及人的头生的长子和牲畜死去，这也不能说是死于瘟疫了。十灾有两个的目的，第一是让以色列人和埃及人知道耶和华是神，第二是让以色列人能够得到释放，离开埃及。当上帝就把他的选民以色列民族离开埃及，去到应许之地的时候，这些的事件都让以色列民族非常的印象深刻，他们知道上帝掌管了他们的历史，而这些的奇妙的作为正是彰显出上帝的大能和恩典。出埃及记描述了上帝和他选民之间的一个约的关系。利未记是五经的第三卷书，利未记主要是集中论述了以色列民怎样才能够保持与上帝之间一个独特的关系。利未记招呼上帝的选民，让他们在礼仪和道德上要保持圣洁，也教导了祭司们他们如何向上帝献出一个恰当的祭。因此在利未记里面，我们会看到本书卷的目的是要保存以色列民圣洁的道德品格，帮助他们敬拜上帝，享受上帝所赐的各样福气。民数记是五经第四卷的书卷，它是接续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要前往应许之地的故事。当中有两次的人口普查，第一次的人口普查之后，以色列民就做出了许多悖逆上帝的事情，并且他们被上帝禁止进入应许之地。那些曾经经历过出埃及事件的以色列民全部都倒闭在旷野之中，他们付出了昂贵的代价。民数记叙述了上帝的选民他们怎样在旷野当中漂流了四十年，并且有一大部分的人他们不能够进入上帝为他们预备的应许之地，而只有那些在旷野里面出生的新一代的以色列民以及约书亚、加勒他们这些有信心的人才能够进入到上帝预备的应许之地。最后的一卷书是生命记，生命记记载了摩西他劝勉和训示上帝的选民，告诉上帝的选民上帝有一个美好的律法，并且重申了上帝这个律法的内容。他警告以色列民族不要离开上帝，如果他们去敬拜别的神，上帝就会有惩罚临到，如果他们敬拜上帝，上帝就要赐福他们。生命记的目的就是要再度的确立上帝和他选民之间一个约的关系。好，我们刚才讲了五经的内容，简单的介绍了五卷 书卷的一些简单的内容。详细的内容呢，我们会在以后的日子每一天都会介绍。下面我们看一下五经的主题。五经有五方面的主题，这五方面主要是有上帝的主权、历史、人类的堕落、救恩以及圣洁。首先我们会看到上帝的主权这一方面的主题呢，是其余其他四个方面主题的一个基础。上帝创造了整个的宇宙，他没有借助任何已经有的事物去创造，而是单单上帝他凭着自己的话语，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这真正表达出了上帝他的主权是凌驾在任何受造物之上。其实刚才我们说的埃及的十灾，也是展示出上帝是埃及的主，是全地的主。更加可以很明确的看到呢，上帝呢他有一个形象，就是在出埃及记十九章，上帝在西乃山上向他的子民显现，他在密云当中临到以色列民百姓当中。这一切呢都说明了上帝他有他的主权，他是全地的主，并且他对以色列民在旷野漂流四十年的时候，他有一个的管制。上帝以火柱、云柱引领着以色列民行走在旷野当中，上帝也赐给他们在旷野里面有食物，就是每天从天上来的玛拿，以及赐给他们有肉食，就是赐给他们有鹌鹑。上帝也从磐石当中有水泉出来，让他们可以喝到清泉的水。这一切呢都是进一步的表明了上帝的主权。所以上帝的主权这一个的主题是其余四个主题的一个基础。第二方面的主题呢主要是讲到历史。由于历史是上帝创造的一部分，上帝对人类的历史有主权，并且可以按照他自己的心意去改变历史。因此以色列民会很看重他们的民族历史，他们认为上帝是在他们的民族历史里面这个美好的舞台当中是介入的。他们在研读历史的时候，他们透过这些历史就可以明白上帝在历史当中的作为，也可以帮助他们以色列民更多的来认识上帝。第三方面的主题有讲到是人类的堕落。我们知道上帝创造人类他看为美好，亚当和夏娃本来是上帝美好的创造，很可惜罪恶进入了世界，人类的始祖就与上帝之间那美好的关系受到了破坏，人类也第一次与那位慈爱的创造主分隔开来，他们失去了与上帝的关系。当上帝说你不可以吃生命树上的果子和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但是人就是犯罪堕落，他们吃了，上帝说吃的日子必定死，这个的死亡就是指他们与上帝关系的一个破裂，而不是指他们马上肉身的死亡。人类的堕落面临的这个死亡，唯有上帝才能够拯救我们去脱离死亡。上帝怎么样拯救我们呢？因为上帝很爱我们，他就赐下了救恩，他采取一个主动的行动，让人类能够摆脱一个困境。这就是他赐下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给我们，使我们一切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都能够得着上帝的救恩。那既然上帝有如此的爱和恩典临到我们，那么在第五部分当中呢，我们就要看看我们怎么样去做回应呢？ 我们能够做的回应就是向上帝献上我们的感恩祭，因为上帝是圣洁的，非圣洁没有人能够看得见上帝，因此我们圣洁就是对上帝一个恩典的回馈。这五方面的主题怎么样去应用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呢？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每一个人的得救经历就好像五经的故事那样，我们知道有一位掌管宇宙万物并且蛮有主权的上帝，他进入了我们的人类历史当中，他也进入到我们个人的历史当中。原本我们有一个是走向死亡一个破碎的人生里面，但是上帝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解救的方法，因为上帝爱的缘故，他在历史当中以道成肉身的方式显示给人类，使凡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都可以与神和好，而我们每一个人就是在上帝的恩典当中得着成长。当我们愿意效法主耶稣基督，追求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就是在基督里了。今天我们讲解了有三方面的内容，主要是讲什么是五经，其次呢，我们讲解了五经的内容以及五经的主题。五经就是圣经最前面的五卷书，包括有创世纪、出埃及记、立位记、民数记和生命记。犹太人他们会称为五经为妥拉，妥拉呢就是有训示教导的意思。而我们在读这五卷书卷的时候，我们应该知道他们是属于一个的文学单元，我们不可以把它们分拆开来看，而应该把它看成一个完整的故事。五经的内容主要是讲解了上帝的选民，也就是以色列民族他们的故事，这个的民族他们是怎么样的产生，并且上帝在他们的身上有怎样一个奇妙的带领。上帝要求他们的就是与他自己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那五经的主题呢，主要是有五方面的内容，就是指到上帝的主权、历史、人类的堕落、救恩和圣洁。这五方面的内容也可以应用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得救见证当中。那今天我们的内容就讲到这里，我们有一个结束的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以上宝贵的时间，愿你继续的引领我们，帮助我们的学习。我们将感谢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阿们。我们在下一堂课里面会带大家一起的来看一下创世纪，就是以色列列祖的一个故事。我们在下一堂课再见。
我但愿像一棵树栽种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也是不枯干，凡事情都顺利，昼夜思想主的话语，主赐福如春雨，他要指示我生命的道路，因此我心欢喜。主的话是我脚前的灯，也是我路上的光，他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永远远。他听到他的话与我心。